经爆习近平因一大原因被逼退，刘玉亲共侨领被移民局逮捕，恐面临遣返。台青年免费赴中，学者揭中共统战伎俩。台湾外交部希望高市支持台湾加入 CPTPP。 中秋刚过，未卖完的月饼去了哪？观众朋友大家好，今日是星期四，下边是详细内容。随着四中全会进入倒数，独立时事评论员蔡慎坤最新爆料，习近平蔡奇因为年龄问题受到了党内高层质问，有可能很快会被逼退，中国政治局势将会发生重大的变化。蔡慎坤说，习近平和蔡奇的去留是未来两年中共命运的关键标志。蔡慎坤认为，如果四中全会上习近平就算让出一个位置，亦将意味着其权力体系开始土崩瓦解。据北京高层的知情人士透露，蔡奇和习近平可能因年龄问题被迫退出政治舞台。至于背后推动者是军委副主席张友侠，还是党内元老，对方亦无明确答案。消息同时称，党内高层所有上传下达的文件都必须报前总理温家宝签字，但此细节亦无法证实。蔡慎坤进一步引用这个知情人士披露，习近平和张友侠的矛盾已到了水火不容的程度。传言称，刘振立和张友侠正直接指挥军队，北京和中南海的安保已被军方全面接管，甚至有讲法称习近平已完全失去对军队的控制力。蔡慎坤还提到，霍氏新闻已关注此事并制作专题报道，不过蔡慎坤亦强调，这些情报无法核实，消息来源于熟悉中共高层的人，自己只是代为转述。同时，旅美学者吴造来亦收到习近平将失去职位的爆料。朋友发来一份四中全会名单，显示习近平会保留中央军委主席、国家主席的职务，失去了总书记职务。就事件，中国问题专家王克向第几员表示，习近平终身执政已经是不可能的事。习三大职位里边，中共总书记是最大的权力，如果他丢了这个咸头，军委主席的位置很可能不保，因为中共一向鼓吹党指挥枪，再加上张友侠已经夺了习近平的军权，习首相实际上如果只剩低国家主席，那他等于失去权力，落台就是迟早的事。现在的问题是，习近平在四中全会上会作出一个点的姿态，会不会半退？咁呢啲都系中国政局目前最关键嘅事情。另外，吴造来近期喺网络上搞咗一个四中全会前嘅民意调查，关于习近平会唔会喺中共二十一大上连任问题，近两千多人中，竟然接近三分之二嘅人认为习会连任，希望借此直接令中共彻底倒台。吴造来喺影片中表示，网友嘅想法好奇特。他们宁愿给他一直做连任五届六届，一直做到驾崩，直到共产党彻底倒台，再忍受一阵就能够换来一个理想的结果，哪个也救不到共产党。吴造来强调，这个结果完全出乎我的意料，如果习近平不落台，遗患无穷，甚至比毛泽东的祸害还要大。王克分析认为，从吴造来的调查来看，民间对中共、对习近平都已经恨之入骨，希望他能够继续将中共加速搞熄火。这个对中共来讲就是大难临头了。六号时事评论员山东何夫在 YouTube 节目中爆料话，张友侠留院近期拜会了胡锦涛、温家宝，兼且召集了汪洋、胡春华，探讨关于习近平的去留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情况。据知情人士透露，这次会面总共历时两个多小时，会谈期间张友侠抛出了五句令人震动的表态。第一句话是直指目前党内局势敏感点，核心内容只有一个，如果习近平拒不下台， 军队可能会失控，中国可能会发生内战，结果难以预料。而一旦习近平重新掌权，张又侠、汪洋等人会被逼入绝路。胡锦涛不想将党内斗争公开化，他试图通过要习近平主动辞职，来达到平稳过渡，将一切残酷内部斗争都在隐瞒在中南海的黑箱之内，通过所谓合法程序来完成权力交接。9月28号，大量军队疾驰入京。中国网友说张又侠的是82集团军。82军是张又侠控制的嫡系部队，被誉为北京御林军，一直是捍卫京畿安全的王牌部队。在四中全会的会期宣布前夕，张又侠调动82军部分兵力直扑北京，而且是白天行军，在车流密集的京港澳高速中途公开亮相，显然带有浓厚的武力逼供的意味。你可能同我一样经常问乜嘢产品值得信赖。当我知道江峰选择为健康520代言嗰阵，我就明白嗰个唔系普通嘅推荐，而系信念嘅背书。譬如健康520嘅代谢宝，融合12种纯天然草本，支持日常活力、代谢同平衡，怪唔之得受到越嚟越多人嘅关注。请关注健康520官网 healthcare520.com。
代谢宝给我感觉更有精神。
近期纽约华人社区传出了一个震撼消息，亲共华侨社团领袖、台山侨胞妇女联合会会长黄一冰被美国移民局逮捕，黄一冰极有可能被遣返。据知情人士透露，现年47岁的亲共华侨社团领袖3号被捕，目前被禁锢在路易斯安那州移民处理中心。9月23号，黄一冰先举办中秋台山特色芋头包菜，并邀请纽约中领馆领事张月和高希等人参加。一名社区华侨社团领袖披露，黄一冰2017年靠结婚来美，住在纽约布鲁克林，两年后婚姻失败，绿卡没被批准。2024年他又同一名美国公民领证，递交新的绿卡申请。他这么高调，日日在社区和政治活动里面曝光，其实他这种没身份，本来规规矩矩搵口饭食就好了。2019年黄一冰成立台山侨胞妇女联合会，这个组织和中领馆互动频繁。黄一冰原为中国保险公司经理，2018年曾主办千人旗袍汇演和一带一路文化之旅，并多次参与由中共驻纽约总领事馆支持的活动。2022年更有中共地方媒体报道，他率团发放领馆提供的新春包，和多名中共领事互动频繁。2023年初，他曾公开表示遭 FBI 探员约谈两个半小时，询问他和中领馆的往来及是不是从事间谍活动。根据移民新闻网站 Documented 报道，探员质疑他曾在台湾前总统蔡英文和赖清德过境美国时组织抗议，并发放五星红旗，怀疑他为中领馆工作。外界普遍认为，在川普政府缩紧移民政策的环境下，类似案件的处理会非常严厉，尤其亲共的人和有犯罪记录的人，黄一冰被遣返可能性极高。学者提醒海外华人和机构不要做中共的帮凶，一旦做坏事被美国政府发现，只能够自己承担苦果，中共只会坐视不理。海外华人一定要清醒，尽早远离中共。中美问题专家蓝瑞讲，好多人到咗呢度嚟以后，带住国内被中共洗脑以后嗰种党文化思想，对共产党嘅盲目崇拜思想，将呢啲事物从中国带到美国嚟，最后落得非常可悲嘅下场。喺美国目前生活好多华人，应该引以为戒，千辛万苦嚟到美国系嚟做乜嘢噶？呢个系一个自由社会， 这个是一个民主社会，这个是一个权利有充分保障的社会。来到这里，如果真正能够靠自己双手，靠自己的勤奋去开辟自己的未来，最大的好处就是你不用担心，不用像国内那些被中共当韭菜，所以这个机会是很难得的。中国吉林大学今年再度向台湾学生宣传，欢迎参加北国风情冬令营，只要出机票，食住行全包。台湾陆委会提醒，中共长年将台湾青年视为统战重点对象，常以补助机票、全额免费等安排穿插红色景点和政治行程，营造血脉相连的氛围进行统战。在学校任教的黄添义对大纪元表示，主办单位学会了柔化政策，改走两条路线，一条是会令人心情愉快的大好河山路线，另一条是强调文化底蕴的文明历史路线。大好河山路线通常以自然景观、古迹名胜为主，好像登山、游湖、参观古镇，重点是令到台湾青年觉得这里很安全、很方便，亦都很漂亮。这个是一种直观感的好印象建立，透过干净的街景、宽阔的道路、便利的支付系统，营造出这里的生活好像亦都不错的感受。而文明底蕴路线则似一种文化导览，参观大型博物馆、纪念馆或历史人物展，展现中华五千年的悠久历史。这些博物馆或纪念馆不会讲明要你认同共产党，但会在展板上不断出现所谓的中共支队如何英勇牺牲的描述，刻意淡化国民党在抗战中的角色。结果就是你听完亦都不会好嬲，就会慢慢觉得反正大家都是中国人，一起抗战。主办单位干部在行程最后经常会讲一句两岸一家亲，常回家看看收尾，话不多，语气亲切，一开始听觉得刺耳，听来了就变得理所当然。这样的开眼界往往就是统战想要的起点了。他们只是希望你记得那种感觉，中国好大、好壮观、好有文化，这样下一次再谈中国，你心里第一个画面就是不会是威胁，而是兵马俑。黄添义披露，中共官方邀请的行程就是不让你看到不好的一面，平日里面城管乱执法、民生危机不是不存在，但不在导览图上。他说被人亲眼所见的世界看起上来一切正常，你去旅游甚至在那里短期工作都不会看到铁拳，那个世界很干净、好有秩序，冇灾难、冇示威，你会以为这个国家冇问题，就会去了警惕性。前台商程海力强调，中共的收买从不会以赤裸裸的现金出现，譬如自己在北京大学读书时设有宋庆龄奖学金，专门给台湾学生，门槛不高，金额不少，明知挂住国父夫人，你拿了心里自然会有一种被认同、被接收的感觉。在他看来，这类资源是包装过的金钱，你不觉得自己被买，但你的情感坐标已经移动了。前北京律师赖建平说，他是要向全世界华人、华侨宣示，我们都是同一个祖宗，血浓于水，大家都是中国人，是炎黄子孙。这句话如果摆在一个正常国家、正常民族里面讲，其实没问题。不过摆在中共专制统治底下，所谓的中国人背后，其实还有一句话没讲出来的潜台词，就是我们都是中国人，都有同一个血缘、相同的文化、同根同种，共享同一个政治权威，所以我们都要服从这个政治权威。这样由血缘一路讲到尾，最终目的就是要大家乖乖地、老老实实地听从中共的专制统治，而他想将这一套逻辑推到台湾，就是这样伸延出来的。日本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有望在15号被选为日本首位女首相， 台湾外交部亦借此呼吁日本对台湾早日加入 CPTPP 提供更大的支持和协助。根据中央社报道，学者李世辉指出，高市早苗过去对台湾的支持力度非常大，台湾应趁势建立台日政治交流的互动平台。台湾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则在7号针对高市早苗当选一事表示，台湾期盼日本持续发挥强大的支持和领导力，对台湾早日加入 CPTPP 提供更大的支持和协助。相信台湾的加入对区域的经贸发展繁荣能够有所贡献。针对台日经贸协定，萧光伟指出，日本和台湾都是共同享普世价值理念相近的伙伴，双方近年在各领域都有密切深厚合作，双边贸易关系亦非常密切。如果台日能够达成双边经贸协定，是对双方都有利的事。台日互为第三、第四大贸易伙伴。2024年双边贸易总和达到$723亿多，经贸关系紧密，且产业具有高度互补性。而高市早苗对台湾相当友善，在2021年时就展现出来。高市早苗曾在自民党的政见中列推出台属于共享自由、民主、法治等普世价值观的国家，他亦支持台湾加入 CPTPP， 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界卫生大会。另外，高市早苗曾在10月投书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，他表示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是日本关注之事。他指出，绝对不能够以武力或要挟方式单方面改变现状，台湾是日本极重要的友人，他愿意维持直接和中共领导人直接对话。高市早苗亦重申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讲法，冲绳与那国岛和台湾距离仅110公里，等于是东京和热海之间有他国的战舰部署，这样台湾有事亦是日本有事。他强调，正因为日台没有邦交，所以有必要加大实务关系，加强情报资讯交换，并做好各种情况的模拟。今年的10月6日是中秋节，中秋节后月饼通常情况下会剩低好多，没有出售。而这些落架后的月饼，商家会有各自的处理方法。河南某月饼生产厂家对中新经纬表示，未卖完的月饼会在中秋节当日廉价卖给附近超市，打3折甚至更低。还有商家会将未卖完的月饼当作福利发给员工。有河南某中介人介绍，近期月饼的收购价大约1500元人民币一吨，另外一些剩余的月饼会以500元人民币一吨的价格卖给相关企业作为动物饲料。部分饲料厂会将月饼加工处理后作为原料添加到动物的饲料中，但亦有网民透露，未卖出的月饼厂家会二次利用，将其捣碎后做馅料。网民宋先生讲，今年吃的是去年的月饼馅料，明年吃的是今年的月饼馅料。红潮秘闻的报道就到这里，跟着在美东时间9点钟还有今日头条，请继续收看，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，多谢大家支持，再见。